魏操，字德元，是代郡人。年轻时行侠仗义，有才干谋略。晋朝征北将军魏冠任命魏操为衙门将，多次出使代国，逐渐结交依附。始祖去世后，魏操与侄子魏雄以及同宗乡亲姬旦等十多人一同归附代国，劝说桓帝和穆帝招纳晋人，于是晋人归附的逐渐增多。桓帝赏识他，任命为辅相，将国事委托给他。到刘渊、石勒作乱时，魏操劝说桓帝援助晋朝。东瀛公司马腾听说后，认为他做得对，上表请求授予他将领的称号。魏操逐渐升迁至右将军，封为定襄侯。桓帝去世后，魏操在大韩城南立碑，歌颂桓帝的功德。碑文说，魏国是轩辕皇帝的后裔。又说桓帝和穆帝威名远扬域外，远方各族都来朝拜，治理国家统御民众，法令威严大行，声誉显赫于华夏和边疆，光辉如同神灵，智谋深远，穷尽幽暗与光明，治理时清明果断，处理事务合乎情理，仁爱如春天的阳光，威严如秋天的霜露，强大不欺凌弱小，抚恤孤独之人，以道教化仁义施行，感化而不施刑罚，国内没有奸邪盗贼，路上有赞颂之声，从西到东变化无形，威武所到之处下面没有交战，向南统一王室，向北征服丁陵，招抚告谕六敌都来归顺臣服，超越前代绝后无忌，取得如此成就，尊奉晋朝皇帝，捍卫边疆，王室多灾多难，天网松弛，豪杰之心远寄，不遭其祸，每年检出叛逆，奸盗如豺狼，永安元年岁在甲子，奸党依然叛逆，东西如狼对峙，胆敢逼迫天王，兵甲屡次兴起，依仗人多肆意暴虐，虐待将士，邺城和洛阳产生嫌隙，抛弃亲人，求取疏远，于是招引暴徒，屠个匈奴，刘渊这个奸贼结党同呼，胆敢攻击滨州土地，杀害无辜，残破狼藉，诚意变成废墟，交战千里，长蛇色路，晋朝之道顺应天命，施展良谋。史持节，平北将军，滨州刺史，护匈奴中郎将，东瀛公司马腾才能神妙绝世，谋划超远，时逢多难，担忧损害皇室祭祀，想要率兵出征，贤允正胜，制定权宜之策，济南的奇思，想要招引外援，朝臣无人响应，高明的计策独断，决定结盟之意，于是命令外国率军内北，选拔贤能之士，任命这些良士，派遣参军胡伦、衙门中行家、益阳亭侯魏摩、协议亭侯魏建等持诵檄书到晋阳城，又称桓帝和穆帝心系朝廷，辅佐二位对杨府议。魏操施展文谋，魏雄奋扬武烈，奉命会议，滋润奋发。昔日齐桓公、晋文公匡辅周氏，功勋著于周氏，名声记载于典籍，赏赐备物，大军于是发动，照耀如同神灵集合，新军百万，预计不到一天，兄弟齐心，决胜庙堂，鼓噪南征，平定险难。又说二弟到阵，言谈如符节相合，迎接亲密，信义不渝，在坟东会盟，铭刻丹书，勇士奉承，慎终如初，誓约命将，精锐先驱，向南救援聂县，向东解除寿阳之围，被逼困的诚意，幽暗而复得光明。太原、西河、乐平、上党突然遭到寇暴，白骨交错，劫贼肆虐，六郡凋伤，群恶相应，图谋到华堂，旌旗倾指，结党破灭，派遣骑兵十万，前临齐章，邺城于是崩溃，凶逆奔逃，军队占据周南，要兵太行，意为内外，震惊四方，志在竭力，奉待天王，中术用光，对外行动也抵御，于是耀武整军而还，长途不平，出入荆年，毫毛不犯，百姓称颂，遍览典籍，从古到今没有听说外域奔救内患，弃家忧国以危患安， 只有公远略，临难能全变，应天顺人，恩德素来宣扬，和荣敬硕，威邦复存。又说，若非桓帝天资卓越，忠孝自然，谁能超越常规，不为异端，回动大众，有感于公之言，功绩方舟，勋列光颜，升平之日，纳贡冲翻，平沾栾盖，不止三川，有德无禄，大命不言。年39，在永兴二年6月24日卧病去世，背弃华殿，云中名都，国师会主，哀叹哭泣，悲痛烦冤，再嚎再呼，举国崩绝，攀援无处申诉，远近其疾，奔赴子宫，愿以百身代之，充满门路，高山齐颓，茂林凋枯，仰塑造化，痛言悲夫。又说桓帝终于进士，即行于长路，隆冬77，四出行诸，蒙犯霜雪，病入脉夫，以致去世，不享晚年，以死秦氏，功勋同谋，垂名金石，载美禁书，平北哀悼，记忆封除，考行论勋，谥曰义烈，功事于人，四典所说。又说桓帝今世既明，存亡既绝，荒服依赖，国祚不辍，金龟削骨，摇盖书志，反及二代，莫与同列，并欲加叹，北国感荣，各竭其心，思扬美名，刻石记功，图像存形，不觉想嗣，想以牺牲，永垂于后，没有余灵，长存不朽，言于义灵。其颂又称桓帝金坚玉刚，应期顺会，王有北方，行能济国，武平四荒，无私不服，区域大康，世路分纠，运遭波扬，截胡阴性，感害病土，哀痛下民，死亡失所，率众百万，平夷险阻，存亡既绝，益州蒙福，功烈环环，龙纹虎舞，诸义小善，以爱同乡，勋攘大患，六郡无为，为西之来，由功而存，堪时乐明，垂世后坤。当时是晋光熙元年秋天，黄兴初年，雍州别驾雁门人段荣在大韩觉得此碑，文辞虽不华丽，但事迹应当记载，所以录于传中。桓帝和穆帝都礼遇器重魏操，穆帝三年去世，当初与魏操一同进入代国的同宗相亲，魏秦、安乐亭侯，魏崇、魏清都是都亭侯，魏弥、段凡都是信义将军、都亭侯，王发、建武将军、都亭侯，范班、折冲将军、广武亭侯，贾庆、建武将军、上洛亭侯，贾巡、都亭侯，李一、关中侯，郭汝、关内侯，都是桓帝上表授予的。六修之乱时，存活的大多跟随刘琨的质子刘尊向南奔逃，魏雄、姬旦、莫寒等人的名字都见于碑文。魏雄字世远，姬旦字世雅，都勇健有计谋，晋朝时担任州从事，既与魏操一起进入代国，桓帝看中他们的勇力，都任命为将军，经常随从征伐，大助威名。桓帝赴难时，上表向晋朝列数他们的功勋，都拜为将军。魏雄接连有战功，逐渐升迁至左将军、云中侯。姬旦也以勇猛业绩著名。桓帝末年，官至信义将军、楼烦侯。穆帝初年，都被委任重用。魏操去世后，两人都担任左右辅相。六修叛逆，国内大乱，新旧互相猜疑，轮流诛杀。魏雄、姬旦都被众人拥护，打算南归，对众人说，听说旧人忌惮新人强悍善战，想全部杀掉，我们不早做打算，恐怕要绝种了。晋人和乌丸惊恐，都说生死跟随二位将军。于是魏雄、姬旦与刘琨的质子刘尊率领乌丸、晋人数万人反叛。刘琨听说后大喜，率领数百骑兵驰往平城抚慰接纳他们。恰逢石勒进攻刘琨的乐平，太守韩据向刘琨求救，刘琨因为得到魏雄、姬旦的部众，想乘其锐气消灭石勒。魏雄、姬旦劝谏说，乱民积皮，不可立即使用，应当休整观察机会再行动。刘琨不听， 派魏雄、姬旦率众讨伐石勒，刘琨屯驻广木作为声援。石勒率轻骑与魏雄、姬旦交战，姬旦大败，率1000余骑兵逃奔代郡。石勒派孔长追击，消灭了他们。莫寒、雁门樊志仁家中世代经商，资产累积巨万。刘琨任滨州刺史时，征召莫寒为从事。莫寒家在塞下，经常往来代国，穆帝喜爱他的才气，善待他。等到穆帝成为代王，设置官署，向刘琨请求莫寒。刘琨送他进入代国，莫寒心中不愿。刘琨告谕他说，如今胡寇滔天，泯灭华夏，百姓流离，死亡遍地，主上被囚禁，沉溺于丑辱，只有这一个州借在群胡之间，凭我的薄德能够自存，全靠代王之力，所以亲身解保，长子远志，希望消灭残贼，暴雪大耻。你为终结也是奋意之时，怎能苟息共事的小城而忘记出身的大义？进入代国为代王心腹，不仅是我的愿望，也是益州所依赖。莫寒于是进入代国，参与国官。后来刘琨迁徙五县百姓到行南，只有莫寒家留下。莫寒很被穆帝器重，经常参与军国大谋，死于左将军关中侯。他的故居在桑前川南，世人称为莫寒壁，有的因讹称为莫回城。儿子莫显知名于当时，昭成时任左常侍。莫显的儿子莫提也有策谋，太祖派莫提与将军王建等三军讨伐慕容宝的广宁太守刘抗尼，斩杀了他，将刘抗尼的部落迁到平城。慕容宝的上古太守慕容麟丢弃郡城逃走，太祖追击讨伐，莫提为大将，令从东道出兵，因功赐爵东莞侯。回到京师后，经常与李立陪侍宴饮，李立因不敬获罪，莫提也被贬为济阳太守。后来太祖想扩建宫室，规划平城四方数十里，打算模仿邺城、洛阳、长安的规制，运输木材数百万根。因为莫提机巧，征召他监督此事，召入宫中与他谈论兴建事宜。莫提因长期陪侍有些懈怠，被赐死。莫提的弟弟莫云好学善射，太祖时经常掌管选曹，转任给侍中，因功赐爵安德侯，升任执金吾，经常参与军国谋议。世祖攻克贺连昌时，下诏莫云与长山王拓跋速留镇统万，晋爵安定公，加平西将军，后升任镇西大将军。当时刚兼并河西，人心未依，莫云抚慰新旧，都各得其所。神嘉年间去世，谥号晋公。刘库人本字梅根，是刘虎的同宗，又名洛垂。年少时豪爽，有智谋，母亲是平文皇帝的女儿。昭成皇帝又把宗室女嫁给他，任他为南部大人。建国39年，昭成帝突然去世，太祖未即位，苻坚任命刘库人为临江将军、关内侯，让他与魏臣分领国中部众。黄河以西属魏臣，黄河以东属刘库人。于是献明皇后携带太祖及魏秦二王从贺兰部前来居住。刘库人尽忠侍奉，不因心肺改变节操，安抚接纳离散之人，恩信很显著。苻坚晋升刘库人为广武将军，给予壮辉骨盖，礼仪比照诸侯，将魏臣排在刘库人之下。魏臣发怒，杀死苻坚的五原太守反叛，进攻刘库人的西部。刘库人又讨伐魏臣，击败了他，追到阴山西北1000多里，俘获他的妻子儿女，全部收编他的部众。刘库人西征库敌部，大获牲畜，迁其部落安置在桑前川。苻坚赐给刘库人妻子公孙氏，后加资送。刘库人又到苻坚那里，苻坚加授他为镇威将军。后来慕容垂在邺城包围伏批，又派将领平归在继承进攻幽州刺史王勇。刘库人自认为受苻坚绝命，派七兄公孙熙率骑兵3000帮助王勇攻击平归，大破平归，坑杀平归降卒5000余人。乘胜长驱进据唐城，与慕容垂的儿子慕容麟相持。刘库人听说公孙熙击败平归，又准备大举出兵以救伏批，调发雁门、上古、代郡的军队驻扎在樊志。在此之前， 慕容文等人应当迁徙长安，逃到刘库人不中依附，常想东归，但无计可施。到这次战役时，知道众人不乐意，慕容文等人于是在夜间率领三郡人进攻刘库人。刘库人躲藏在马厩中，慕容文抓住并杀了他，骑上他的骏马投奔慕容垂。公孙熙听说叛乱，从唐城逃到丁陵，库人的弟弟刘卷继位掌管国事。白布大人细佛反叛，刘卷的力量不足以讨伐他，于是招引苻坚的滨州刺史张豪攻打细佛，击败了他。刘卷又在上午打败贺兰布，又在以青山攻打如如的别帅子卧，击败了他，缴获牛羊几十万头。刘卷的第二个儿子刘罗臣性情机警，有智谋，对刘卷说，近来行军打仗所向无敌，但心腹之患，希望早日图谋。刘卷说，是谁？回答说，堂兄刘显是个残忍的人，作乱不是早上就是晚上。刘卷不以为意。后来迁徙放牧到牛川，库人的儿子刘贤果然杀了刘卷而取代他。刘罗臣投奔太祖，事情记载在外戚传中。刘显本名丑伐，杀了刘卷取代他之后，又想阴谋叛逆，事情记载在太祖记中。太祖即位后，刘显从上吴向南逃往马邑，族人刘奴真率领部落前来归附。刘奴真的哥哥刘坚先前居住在贺兰部，这时刘奴真请求召回刘坚而把部落让给他，太祖认为他有义气而同意了。刘坚掌管部落后，自认为长久脱身于贺讷，感激他的恩德，于是派弟弟刘去金送给贺讷金马。贺讷的弟弟贺冉干于是对刘去金说，我待你们兄弟深厚，你现在掌管部落，应该来跟从我。刘去金向刘奴真请示，刘奴真说，父亲作为国家的附属臣子，世代效忠，我志在保全名节，因此推让。现在你们行为不端，竟想背叛主上而怀有二心，于是杀了刘坚和刘去金。贺冉干听说他杀了哥哥，率领骑兵讨伐他，刘奴真害怕，迁徙部落前来投奔太祖。太祖亲自迎接他，派使者责备并制止贺冉干。刘奴真感恩，请求进献妹妹冲入后宫，太祖接纳了。后来太祖在马邑讨伐刘显，追到弥泽，大败刘显。魏臣与慕容垂交好，送三千匹马给慕容垂。慕容垂派慕容良迎接。刘显打败慕容良的军队，抢掠马匹离去。慕容垂愤怒，派儿子慕容麟、哥哥的儿子慕容凯讨伐刘显。刘显逃奔马邑西山，慕容麟率轻骑追击他。刘显于是投奔在长子的慕容永，部众全部投降慕容麟，慕容麟把他们迁到中山。刘显的弟弟刘抗尼，事情记载在《皇后传》中。使臣曰：始祖和桓帝、穆帝的时代，王爷初殿基业，封教德性尚未充分展现。操、韩脱身于驰骋征战之时，自己建立功名，可说是治时之事了。刘库人兄弟以忠诚为心，无论盛衰都不变心，纯正的节操所存，其用意深远，而都死于非命，可惜啊。